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跟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帮助，来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难题。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我相信可以在主里面互相的提醒，彼此的守望跟祷告。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逢礼拜三呢，是从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在我们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之前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去思想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就是在旧约圣经诗篇42篇第5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当我们在生活里面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搞得非常的烦恼。有一些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发怨言或者是发脾气。更有一些人，当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或者是跟人在一些事情上面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就会被别人的话语激怒，甚至呢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节经文却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原来当我们人在困境当中看不见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会忧愁，我们会烦恼。但是我们在难处当中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应当仰望神，因为我们的神他会笑脸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还要称赞他。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在难处面前不要只看问题，而是懂得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盾牌。愿神的话语再次的能够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感
恩。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河南的彭姊妹，你好吗？
是周师母，你好，
你好，
我想你了。
是是是，冯姊妹你好。
我也谢谢你，周师母，你谢谢你常为我祷告啊，也在关怀我们全中国呀，我都感谢主啊，我都我也想见你的面，我想呢，我也没有那个本事过去你们那边去。哎呀，
感
我感谢主，我想你们会想你不得了， 这几年我正老在听你们的节目，我听你们的节目呢，对我的生命有红尘的成长。但是我跟上帝要做见证，为什么我的家庭条件环境跟人家不一样嘛？我的上帝他特别的眷顾我，恩待我，他也不嫌弃我，左手不舍。其实我感谢主，我也挺没文化，说话挺内向。
是
很不会说话，那个主他就他的话呀，他的耳朵呀都在我的里面，
对，
我的心中。但是主耶稣确实他真是的，不管我你不看我没有文化，叫我出去传，他开始跟我讲叫我去传福音。他说你个开始跟我说的叫我种地，我说我不会种了，不知道怎样种地。他说我用我带着你就可以的，你只管做。我说我左手不是，我开始还不愿意做呀。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性格也比较内向没有文化的人，但是神一直帮助你来改变你，对吗？
其实我家庭的处境主要我生活啊，我讲你听了。
是，
其实我前途结拜夫妻他过年过了十多年，我两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才这8、9岁，我们两个争吵他就自己自杀了。
啊，
但是我这个自杀了，自己管境那个管境我跟你讲啊，
是
那个管处境亲戚奴家呀都反对我，都看不起我。
那我
也还受了几年，我感谢主。
是，我想
我那个生活很迷茫呐，很糊涂，不知道怎样去从何从来。
对，我想问一下你哈，因为你刚才说你结婚十多年了，对不对？
嗯，
有两个孩子。
嗯，
你说谁自杀了？
我以前的老公啊。
哦，他为什么自杀？
就跟我争了两句啊，就一般我们家庭穷嘛。
哦，你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之前的丈夫嫌你穷所以自杀吗？
他穷，我们就是也在对有穷嘛，他又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有爸爸妈妈。但是我们年轻实施的时候就自己谈的嘛。他脾气挺暴，我也脾气，以前不信主，我的脾气也挺暴的嘞。两个脾气暴的才对的，两个都闷骨子，都是闷到出闷气。
我明白，也就是说你们是自己谈恋爱的，但是呢，因为两个人的个性都不是很好，脾气暴躁，每一次有争吵的时候，就是不去处理，而是把它放在心中生闷气。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的丈夫自杀了。
嗯，他自己想了，但是感谢主，我再又跟你讲啊，想了之后。我又过了两三年，人家要给我再另外找一半，我那就是害病嘛。孩子要上学，我又种地、种田，种十亩田，没有人干，我自己干成病了。人家我们家里家人又再另外给我找一个，找一个，不是我们本地的。其实我是湖北的。
我想问你，你那个时候有没有信耶稣啊？
没有信耶稣，
还没信。所以你的丈夫跟你结婚十多年，他自杀以后，你自己干活累出病来了，家人就给你再找了另外一半，对不对？
另外一半是河南的。
是河南的。那你就是现在的丈夫就是这一位河南的吗？
河南的。我们两个，我跟你讲了，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没也是十多年了，我跟他没有生孩子。就两个经常为这个矛盾不和嘛，拉不开嘛，就都是他打我、吵我、骂我。他这个人呢，这个河南那个曼河那个这个丈夫呢，半个的丈夫呢，他很玩、很毒，有好多钱都输下去，有好多钱都玩下去。我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心里堵啊。
就是说，在你第二次的婚姻。丈夫跟你的关系不是很好，而且就是对你不是对你来说，就是给你带来的伤害很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信得主啊。是那个时候你年纪多大？
我38岁。
那你现在多大呢？
我现在有55了。
差不多信耶稣也差不多快20年了，对不对？
我一信了主，过了一年，我就老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讲的话呀，我都干按你的话去讲，我去做。我就信主之后，我就老只想去出去传福音。我若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不会讲那个，我就在都是在河南，我就都是买苏格人家，这就是买了20块钱的收音机，听昆虫谷的，我都叫他们听你们的节目呀。
是你买收音机送给他们吗？
哦，
你听了空中辅导，就是你信主第一年以后，你就听到空中辅导对你有帮助，所以你就买收音机送给一些人让他们听，对不对？
我是的，是的，感谢主，耶稣就给我力量。我在外星走出去，不管到哪个聚会，耶稣与我同在，他就我也没有文化，又叫我买圣经书，叫我读圣经，听你们的节目，我的生命，我的灵性就蛮有长进，说什么都是上帝带领，圣灵感动做的。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处境，感谢主，真的。是的，他一般感谢主，我都没有划我这个人，笨脚笨手，我都没跟他做见证，从来这么多年没做见证，我都感谢主，我的心里就老就内疚。我都谢谢，特别是周焕亮博士，现在他在你身边吗？
他不在。
不在。
是。
那我感谢主，我也听到他讲了，说跟哪个两个不合意的去尽量和好，我就听你也讲说跟哪个不相合的去跟开发去和好，是真的。
是。
其实感谢主，我就听你们讲的也对我很有帮助，很大的帮助。
感谢神。
其实我感谢主，上帝也挺祝福我。两个孩子们都结了婚了，我们现在呢我就遇到难事了。
是。
遇到难事就是我儿媳妇跟我两个过不来的，知道吧？我儿媳妇跟我过不来。
是你的儿媳妇怎么过不来呀？
她是一个信佛教的，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两国经常圣灵跟这个邪灵争战啊。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你的儿媳妇不信耶稣，那你是信耶稣的，
对，
所以你就跟她合不来了，对不对？那彭姊妹啊，我刚才听到你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你现在所说的你自己的经历呢，差不多很多的听众可能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两次的婚姻，第一次的婚姻丈夫因为生闷气，你们关系不好而自杀，而第二次的婚姻丈夫呢对你又不是很好，而且呢性格暴躁，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暴力的对待你。就在这样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了你，神拣选了你，你信了耶稣，而信耶稣以后你就听空中辅导。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你的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你愿意照着我们所讲的去做，所以神就不断的改变你，对不对？
是的。
那改变你也使用你，让你能够去传福音，告诉别人，你也有爱心，买收音机给他们，让他们听空中辅导，听电台的节目。那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跟儿媳妇的关系就是不是很好，两个人合不来。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我想问问你跟丈夫的关系好起来了吗？
没有。
丈夫还是逼迫你吗？
逼迫。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继续为你丈夫祷告。那
是的。
首先呢，我觉得继续要为你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就是不单单是跟外面的人传福音，也鼓励你在家里面呢能够有好的见证，就是让你的丈夫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啊，信耶稣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继续默默的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一定会使用你，借着你来拣选你的丈夫。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放在祷告当中，为丈夫迫切的祷告。另外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跟媳妇儿的关系不好嘛，对不对？那我跟你说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信主之后不要跟不信的人在一起，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反而是 教导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是世上的光跟盐，让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更爱他们，更关心他们，用神的爱去爱他们。虽然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知道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我们就要去爱不信主的家人。比如说你的媳妇儿，她还没有信耶稣，那你不能说是因为她信佛教，我信耶稣，所以呢，我就跟她合不来。这个不是一个借口，这也不是一个好见证。所以你呢，你呢要好好的祷告，去反省一下，到底你跟媳妇儿之间哪里出现了问题。媳妇儿，我们常常说嫁到你们家来，她是你们家的人。如果你能够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爱她、疼她、关心她，我相信如果她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坏人的话，她会从心底里面去佩服这个婆婆的。她会觉得啊，我的婆婆真的是很好，她为什么这样爱我呢？我有的时候也不可爱，我的信仰跟她也不一样，但是我的婆婆就是这样接纳我、爱我。所以彭姊妹啊，我在这里要鼓励你，就是你多想一想怎么样去关心你的媳妇儿，跟她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你跟媳妇儿的关系好的时候，你儿子就幸福了，明白吗？所以这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我们为你感谢神，也希望你继续的好好听空中辅导。另外呢，你要为丈夫迫切的祷告，为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有好见证祷告。第二呢，就是去关心你的媳妇儿，跟她做朋友，关心她，让她知道婆婆不是专门指责她、挑她毛病的人，而是真正爱她的人。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从你的身上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信耶稣，明白吗？
好，明白了哈。
嗯，好，我们为你感谢神，也为你祷告哈。
哎，这几天你还好吗？之前送给你们一家的食物够不够吃呀？
哎，真的感谢你雪中送炭，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吃。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老寡妇，她没有人照顾的，又没有能力赚钱，更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就把食物给了他喽。
啊，你真的很有爱心啊。
爱心让我们少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北京的孔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是是，
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我跟前夫已经离婚了大概有6-7年的时间了，因为当时离婚的时候在就是有很多伤害，我们多年一直都不说话，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9岁了，一个人带着她。然后呢，因为后期我的教会我的牧师辅导我，意思是我应该就是放下过去的这些伤害，然后我跟我前夫说让他来到教会，然后他也就来到教会了。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教会聚会，让我们所有教会的人和牧师都会认为我们应该复合，但是因为有过去的伤害，我觉得我能放下能可以，但是要是在一起生活我实在是做不到。但是牧师给我的指导是我圣经上讲，就是我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复合，要么就是单身一辈子。我现在呢又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呢我就很纠结到底该不该继续交往下去。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吗？
37岁。
所以在你3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婚了？
对，31岁吧。
现在有一个9岁的女儿啊。
对。
你的前夫不信耶稣，那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从小跟着父母在一起去教会，我是二代基督徒，但是长大之后就再没去过，就是离了婚之后我开始寻求神的，又回到教会的。
是是，所以真正你的信仰生活是从离了婚以后才去教会，对不
对？
对，
对。
当时你说离婚是因为跟丈夫不和，丈夫伤害你，所以你们才同意离婚的，对吗？
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最后就是可能他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最后弄得就是很崩溃，然后他的处理方式也比较极端，包括对父母动手啊，包括对我没完没了的要钱呀，就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是很心寒，然后最后我是起诉了法院之后给了他一笔钱我们才离婚的。
是你提出来离婚对不对？
就是因为家庭的事情是他提出来要走的，但是他走了之后我说行，你既然不负责任你要走那你就走吧。然后他在后期因为要钱的事情就反反复复很多，但是他后来又反悔，又想复合。我是觉得挺受伤害的，我就再没有想要复合的想法。
他想复合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想法，因为他那会儿离婚的时候他跟我要钱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就在跟他商量，因为房子归我，给他钱，给他一部分钱这样子。我跟他商量，我说能不能分期给你的时候，他说要么就复合，要么就给我一个很高额的钱，就是比市价要高的钱。我就觉得他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我说那我给你钱吧。
现在问题
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也不重要，对我来讲我也不想知道。
你就觉得你之前的前夫是不能负责任的人？
是的，或者说在就是我看到了人性在这种阶段的时候，他的那种完全的那种撕破脸，什么都不顾忌，然后动手打父母啊，然后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或者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呢无条件的向别人去施压，我会觉得人性就是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够回去。
在你们结婚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不多吗？
那个时候觉得他是一个老实人，人挺老实的，也不爱说话，就觉得就挺好的。但是结婚自打有了孩子之后，矛盾是从怀孕开始。我们俩之前两个人单独生活的时候，我忙于工作，然后呢也基本上的家庭都是我来支撑，他呢就喜欢在家待着，我们也没有什么冲突。有了孩子需要共同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的对我父母有很多要求，对我很多要求，最后孩子上幼儿园等等各种事情，他都是以这种抱怨和这个指责，和最终就是上升到很不尊重家人的这种态度上，包括我的态度上，然后我觉得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其实我这样听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你们两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真正的婚姻是什么。你的丈夫呢，前夫，他对婚姻自己要肩负的责任，要承担的这个角色都没有做好。我相信，已经离婚了六七年，有这么长的时间了，但是呢，教会的牧者就是希望你能够复合，为了有一个完整的家，使你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面成长。教会的牧者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但是问题说，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就是说我们是劝和不劝离的嘛，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呢，首先一定要让你的前夫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呢都要知道婚姻是什么。在婚姻里面不是说只是一味的要求对方，而是自己在婚姻里面要承担的或者是肩负的责任，自己要去处理，自己去要面对。如果你的前夫他对这些觉得啊，我过去做错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现在过了五六年六七年，我的确在婚姻里面亏待了我的妻子跟孩子，所以呢我愿意改进，我愿意重新的开始，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建立一个家庭。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的话，我觉得你应该给他机会的。但是现在他是不是明白，而且他是不是真正的信了耶稣呢？这个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是的，是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来教会半年多，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他只是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有神的工作在里面，但是他人的本性，人的性格真的也是很难去改变的。他的本身的性格就是这样，很被动，然后就是不爱说话。他虽然是来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步。可是他来了半年，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就是这样默默的就来了走了，来了走了。
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牧者，他既然是这样关心你，他关心你的婚姻，你应该问问你的牧者有没有跟进，不是只带一个人来到教会说他信耶稣。我觉得今天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
牧者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他现在不到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牧者的认识还不到。
好啊，那如果他还没到时候的话，也不急呀，也不急着你们赶快复合，因为我不想你们第一次 你们因为无知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走进婚姻，造成彼此的伤害，现在离开了之后呢，第二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哎不错，又来教会了，要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你们对婚姻或者是自己在婚姻里面所亏欠的都没有一个反省跟成长的时候，再凑合在一起的话也不一定好，你明白吗？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提醒你的牧者，不是说带一个人来教会说他信耶稣就是好了，没有结束。我们太多的时候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说啊，把人带到教会来，以为他信耶稣，或者是他真的是信了，但是他信的不明白，他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改变，也没有教会的栽培。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要在主里面成长，灵命要栽培，不要急。那现在呢，不是做决定的时候，你明白吗？第一次的婚姻在我们人看来，你已经带给你很大的伤害，那那一次呢，可能真的是你不懂也不知道。那第二次的，如果真的是要走进第二次的婚姻的话，我一定要劝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着急。如果你的牧者这样的劝你的话，你要提醒你的牧者，就是说你们要栽培这一位弟兄，让他真正的生命更新，让他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婚姻是什么。他如果是认识婚姻的本质，他又能够承担在婚姻里面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那你可以给他机会。但是他这些都不懂，现在只是表面的来教会的话，这不代表说你们可以重新的开始。
是的，我们牧师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好像谁也做不了什么，只能是等待。
所以你不要着急啊。第二个，他说守独身，我觉得没有这个理由说是你一辈子都要守独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婚姻失败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也给他机会，让他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当你在这段过程里面，你自己也要好好的去反省第一次的婚姻为什么失败。而你没有这个守独身的恩赐的时候，你要继续的走进婚姻的话，你要谨慎。我刚才听到的是你有一个男朋友，对不对？
就是现在我之所以纠结，或者是就是在于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拒绝这个关系的。我因为牧师跟我之前说过这个话，所以我就一直拒绝。但是现在这个朋友认识了很多年，但现在呢就是他对我了很多有很多的帮助。我觉得我现在有些软弱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开始纠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了，到底应该不应该，或者是这种内疚感也会干扰我。
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信主的吗？
他没有信主，但是他因为在我的影响下，他现在去别的教会也在去。所以至于他信到什么程度，我也是在等。
好的，孔姊妹，现在无论是你的前夫或者是你的男朋友，他们都是去教会的，但是他们真正的属灵光景是如何谁都不知道，包括你自己，包括你自己，你也要去反省。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口头上说是信耶稣，真正信耶稣是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呢，我是鼓励你现在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决定，你要把你自己把他们两个人都放在祷告当中，求神来给你恩典，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
明白。
鼓励你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
当人盼望有人懂，让我倾听人心灵，当人付出为得着，让我永不求回报，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虚假戴面具， 我真心能连续，当人遗憾会因恶，让我能一闪生恶，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当人追逐的掌声让我只求助肯定，当人为己存经营让我顾念人灵魂，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试探里让我靠住诱惑力，当人随从潮流意让我遵行主旨意，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怎能常常软弱，求你大能帮助我，使我靠主能得胜，
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
安徽的林弟兄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你好。
你好林弟兄。
我想朱师母能为我的女儿祷告。
是。
他现在在上大学，现在上大学，目前呢教会也给他一个指引，让他做一个叫爱心的服侍的工作。
是。
但是我从我当时打电话给我，他将教会跟他讲了，要他准备，如果有那个兴致，就要给他马上就要去给他培训，怎么之后就参加就大学四年，他今年是大，下周年是大三。
嗯，
他本来还是想考研，但是现在他讲我，那我后面的不可能就不能练下去了。就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自己想到，我想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答复他。我想那我想打电话给周师母联系，让周师母给指导。
你的意思就是说，女儿现在就快读大学三年级了，但是这个跟她在教会参与爱心服事有什么关系呢？
他本来如果他没有这个教会这个爱心服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可能还要往前面念，还在念研究生什么就是至少要念书。如果这样呢，他就把大学四年就念完了，要去工作了。
我想知道多一点关于爱心服事是怎么一个服事法，这个会影响他的功课吗？
那就没有，不能念书了，就是像上班一样。
林弟兄，你再仔细的讲一下，就是说他现在读大学的时候不需要去做爱心服事，等他毕业以后才做吗？
对对对对对。
这个爱心服事是工作吗？还是是在教会里面？
就是教会搞的开办的一种爱心服事，就是讲好像就是工作。
所以、
就是、工作。
那你的女儿呢？
人生方向。
你的女儿她怎么想这件事情？
啊，她当时。 当时就叫为叫我们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在个选择，也是一个选择。
嗯，
我当时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名字还是和子孝亲，还就是我叫你要还要亲属神的带领。如果现在我叫前面服侍的路还是很长，
嗯，
但是呢，你要把学校放下了，以后不只是学校了，就大学念完了，以后再想学习就没有智慧了。我给他这样讲，
嗯，对对对，
他说的你不要给我拼冷水呀，他说我给他拼冷水，
嗯，
他说他一方面也想说参加侍奉，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名字太轻了，是不是心智是有一个心智，是不是前面的路，因为这样的侍奉就是前面的路就是很长嘞。
对对，明白明白，你做爸爸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握机会，能够好好的学习，服侍的路子还是很长。首先我觉得你做父爸爸的，你要认识他所提到的这个教会的爱心服侍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这两年在大一大二两年都到四川那边也参加了一个短期的半个月短期的一个爱心服侍，他们教会带领的，他也去看了一下，就是不是了，还是那是入住那个人群，教会可没想在这个方面发展。
嗯嗯嗯，那你的女儿她也愿意吗？
她说她有了个心，她说她有心，有了个心，她要早日就有了个心。
他有那个心，他有那个心，所以教会看到他有心，过去他也参与这样的服侍，所以教会就邀请他等大学毕业以后就叫他能够参与这个服侍，这也是一份工作，对不对？
可能就是一份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份工作。
嗯，
就是前面就是一份工作。
嗯嗯，对，我觉得你做爸爸的呢，你提醒他，你解释给他听，让他考虑清楚，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做决定是他个人，对不对？
嗯。
今天
我也给他建议，我只能我也
对
我也给他
你只能给他建
议，
对你只能给他建议。
念书的智慧是肯定没有了，但是服侍的路还是很长的。前面的智慧还是很多的。
另外呢，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跟你的女儿她也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挣扎的话，我能够直接的跟她交流的话可能更好。但是今天你打这个电话来，我也想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你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大学念完了再继续的读研究生，然后才去服侍，对不对？
哎，一方面我是的，一方面我是想看他念研究生，另外一方面我给他思想要稳定呢。
嗯嗯，你觉得他现在还不够成熟，怕他一时冲动，哎，对不对？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会这样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开放比较好，你可以劝他，像你说的，你给他一些建议，但是呢，听不听是他的事情了。你今天不可能他大学毕业以后，你强迫他去读研究生嘛，对不对？
对，我可能不。
对呀，我们做父母的，孩子大了，我再一次的说，当我们孩子大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小的时候一样，叫他做这个做那一个，只能够让他想清楚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任，这个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林弟兄，你也别太担心，因为太担心的话也造成你跟女儿之间的障力了。其实你是好心的想劝他，你的用心，他有的时候因为你太紧张，你的女儿就不领这份情了，所以闹得大家都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连爸爸跟女儿的这种基本的感情都没有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不够智慧，所以要保持冷静。如果他真的是有一天他选择，因为还有一年的时间嘛，现在只是三年级，还有一年的时间，你告诉他说你要慎重的去考虑，爸爸也为你祷告，爸爸担心的，你把你的担心告诉他，担心的是怕你现在一时冲动没有想清楚，所以呢，希望用这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想，好好的祷告，我也为你祷告。 如果是你做决定了的话，你也要负责任，你做的决定，你自己的选择，你要负责任。那你也可以把话打开，告诉他说，哪怕你选择，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选择大学毕业要去做这个爱心服事的话，你告诉他你做了一年两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你随时可以再继续的读研究生。
但是后面他们这个带领的人也讲了，你心智要摆上，不然现在我们教会要给你培训啦，或者费财费力啦，到时候就浪费了资本。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教会的行政管理的，他要按着人的恩赐去服侍。当然他有心，教会愿意培训他，这是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理由说因为培训了他一辈子都不能够改换工作吧。
我现在就是讲想怕他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也放，以后不好了也放弃了，那就亏欠什么。
不会不会，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觉得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首先呢他有这个他感动，他愿意去，但是他服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没有办法发挥神给他的恩赐的时候呢，他可以再寻求另外一条路。这个呢不是说得罪神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无论我们念书，无论我们在外面工作，不做教会的侍奉，在外面打工也好，或者是去自己有一份工作也好，职场的工作这个服侍的见证更重要，你明白吗？所以你的心要放开，你不要太担心，你要让你的女儿自己想清楚做决定，做了决定你说爸爸支持你，但是呢随时你觉得你不适合的话，你再找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无论是读研究生也好，或者是找其他的工作也好，你要给他这样开前面的路。你千万不要让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爸爸现在很紧张很担心，他不希望我做，我现在做了决定，哎呀我不适合，我也不敢跟爸爸说了，那这就很糟糕了。你要把心打开，你要告诉孩子，你要尊重他，但是你把你的担心告诉他，让他想清楚。你说不要急着做决定，还有一年的时间，我们都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你真的是要去，你真的选择了，爸爸也不会说什么，爸爸只是默默地支持你。但是呢，孩子，我也告诉你，你去做了，做一年，你觉得不适合的时候呢，你再继续地找你前面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祷告，让神引导他，明白吗？
好，明白。好，
不要跟女儿这个关系搞不好，障力太大，明白吗？
好的，好的。
好，好，谢谢。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唉，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手吧。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山东的李姊妹你好吗？
朱师母你
好。你好啊李姊妹。
我最近呀又在准备考试。
考什么试啊？
就是还是考老师，还有十几天就考试了吧。
你不是辞了工作吗？
对呀、但是就是有别的地方在招老师。
您不是之前有老师证吗？
对，我有老师证。是在这个内地这边是考的话，就是进那个国家办的学校，这样工资待遇福利各方面都有保障。如果上私人的话，就是各方面相差很大，差距很大，
哦，
有保障。
所以这一次你想考一个国家的这种学校？
对，
国家办的，对吗？
是。
那 你现在想找的这个工作是不是跟你的丈夫不需要分开了？
嗯，这个我其实也不一定，但是我如果考上的话，我想他就是让他到那边去工作吧，因为他的工作在这边，他也是想换工作。
哦哦，那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过去你一直跟我保持联络的时候，就讲到夫妻你们因为甚至是分开的嘛，对不对？
嗯嗯
嗯。
但是我经过这段时间，哎呀，我发现，就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摩擦太多了，简直是。
你不能说是因为有摩擦你们就不在一起吧？
嗯，是，对。
这个是每一对夫妻必经之路啊！结了婚之后，大家都要磨合。
嗯，
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可以成长，对方也能成长。所以呢，不要逃避啊，知道吗？
对，我觉得就之前，因为我们一直在过这样的两地分居的生活吧，然后就是。嗯，就想现在重新在一起，就好像就是重新就是刚结婚的那个状态一样。
我觉得你们的婚姻生活呢，真的是需要重新的调整一下了。你今天无论找到什么好的工作，你的丈夫在外面无论赚多少钱，但是你们的婚姻是两地分居的话，这个是不合乎神心意的，而且对你们这个婚姻也是不健康的。尤其是对你的孩子，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我们要为你准备考公立学校考试祷告之外呢，也为你的丈夫他要换工作，他能够找到的工作是跟你在一起，你们不在两地分居祷告，对吗？
嗯，对。
嗯嗯。
然后我丈夫吧，他因为之前的话，实际上我辞职以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基督教的学校，然后我们也去过。然后吧，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但是我丈夫又不愿意离开家，不愿意离开这个生活的城市。我现在我考的这个，这个老师呢，也是在别的城市，但是离家很近啊。我丈夫也知道，哎呀，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感觉我们两个人都总是不能敞开心扉的在那谈，
沟通上面出了问题。
然后我其实通过听空中辅导，我知道就是应该多说多鼓励丈夫的话，多看丈夫的优点。但是确实事实是我丈夫也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两地分居嘛，他就是对婚姻还有对我和孩子没有一个责任感在里边存在的，然后对家的概念也不是那么强烈。
嗯，对呀，你如果是越分开的话，他越觉得自己不需要承担了。所以李姊妹啊，这个真的是要回到圣经里面，也求神帮助你们能够两个人在一起。也祷告，也就是预备你的心，也预备丈夫的心。因为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想的一些东西呢，不一定嘴巴里面会说出来。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把你自己的感受，你为了这个家，你的一些忧虑很坦诚地告诉你的丈夫的时候呢，可能他就觉得，哎，你怎么只是一味地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一个。所以呢，我觉得把面子放下来，夫妻沟通的时候把面子放下来，能够真诚的把你的感受心平气和的去表达，让对方能够听到你的心声，然后呢，你也是问问他，这样为了孩子，为了两个人的婚姻是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做呢？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的问题还是缺乏沟通啊。
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我就是每次和主动和他沟通，他都是就是山东，大有一部分男生可能就是受那种影响的，就是结了婚你是我的媳妇，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的事那种感觉。
嗯，大男人的思想，对不对？
对，就是很少就是有这种现代夫妻的精神，就是感觉好像封建社会似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他不像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想法吗？
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很就是不能有效的这种沟通了。我就总是说我们谈谈吧，或者是怎么样，他总是谈什么呀，过日子谈啥，有啥可谈的？可能也是受他父母的一些婚姻的一些影响吧。
对对对，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很重要，再加上你的丈夫不像你这么追求。他不是每一天听空中辅导，他也不是听电台的节目，所以他就不像你 有这样的想法跟改变，对不对？所以你要理解啊，从这些角度多一点的去理解你的丈夫，你能够多理解他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愿意多一点接纳他。山东的男人，大男人，他们有他自己要面子的地方，所以你给他足够的面子，你去让他知道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媳妇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做妻子的也要有一点技巧，就是会撒娇，跟丈夫面前就是讲一些话，让他听了舒服，然后呢也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操练去学习的。所以不要只看他，哎呀，不像今天的年轻人，他怎么是这么老古板，他怎么还是这么大男人主义。如果你整天盯着他这些东西的话，你们的沟通会越来越难呢，你明白吗？
嗯，是。
嗯，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你，就是说多一点的去体谅，就是为他祷告吧。我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你，神拣选你，神让你不断的看到一些自己在婚姻上面的不足，愿意更新，愿意改变。但是太多的时候也因为自己想而看不起对方的时候呢，那个落差就大了。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丈夫都是爱面子的，他都需要妻子的肯定。那尤其是像你的丈夫，他那么大男人的话，你更要肯定他。你说我是你的媳妇儿，我愿意听你的话，但是为了家的缘故，我们是不是这样会更好呢？你做主，你来想想，你就让他去觉得自己啊很有用，自己是一家之主，给他这样的感受吧。
嗯，
好吗？
谢谢主持人。
嗯
嗯，
好，为你祷告。我相信神是不亏待我们的主，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依靠主，好不好？
好，谢谢。
嗯，不客气。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苏琴在这里呢也再次的呼吁听众朋友赶快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或者是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呢，成为多人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为他们一起守望跟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先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承认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烦躁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我们也很容易也因为在事情上面不顺利，被别人的话激怒自己的时候呢，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过后让我们感到后悔。天父，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把我们自己的情绪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掌管我们，除去我们内心的烦躁，让我们有空间去思考，也能够有一颗柔和的心去回应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大小的难处。但愿耶稣基督你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跟帮助，也让我们懂得时时的依靠你。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河南的彭姊妹交托仰望主耶稣，我们从他的分享里面看到神你的掌管，虽然他第一次的婚姻让他感到非常的伤痛难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第二次的婚姻里面，在他最痛苦走投无路的时候，神你拣选了他，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感谢神，更为着姊妹听空中辅导有一颗受教的心， 愿意去学习，也愿意在生活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家里面做好妻子跟妈妈的角色。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的帮助这位姊妹，让她在不信主的丈夫面前去经历神你对她的改变，让她的生命更新，也能够让丈夫从她的生命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把她的丈夫再次的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垂听姊妹的祷告，也感化她丈夫那颗刚硬的心，让她的丈夫有一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夫妻都能够敬畏神，更把姊妹跟媳妇儿的相处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赐给彭姊妹一颗柔和的心，知道怎么样去接纳自己的媳妇儿，关心自己的媳妇儿，更因为这样的一个爱的缘故，使自己的媳妇儿也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让他们婆媳的关系也能够有突破，更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啊，我们也把北京的孔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天父你知道她现在所面临的难处，无论是她的前夫或者是现在的男友，但愿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姊妹而信主，而是真正的认真的为自己的人生而思考信仰的问题。在主你自己的恩典之下，你也帮助姊妹能够紧紧的跟随神，使姊妹在信仰上面能够有所突破，灵命有所更新。我们也为着姊妹的教会的牧者祷告，但愿主你帮助这间教会的牧者，让他能够看见姊妹的前夫在信主上面需要栽培，需要帮助，也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婚姻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深深地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结婚而进入婚姻，而不懂得在婚姻里面维生，学会付出，但愿主你怜悯。我们同样的也把安徽的林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弟兄爱女儿的那颗心，天父你是知道的，求主帮助这位弟兄知道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让我们做父母的来托管的，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但愿主你帮助这位弟兄知道怎么样在女儿决定自己的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去陪伴自己的女儿，并且尊重孩子的选择，懂得提醒孩子，让他慎重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当孩子做决定的时候更能够接纳孩子的决定，为女儿守望。最后我们也把山东的李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拣选她，让她借着空中辅导明白婚姻的意义。姊妹心中最大的一个期望就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姊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她也经历了当她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生活时候所面临的那个挑战跟摩擦。主啊，帮助这位姊妹，让她不要去逃避，让她知道这样的一个功课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学会有效的跟丈夫沟通，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肯定自己的丈夫，让丈夫能够看到姊妹的尊重，更让姊妹有技巧的把自己的感受能够说出来，为的是让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求主你赐给姊妹智慧跟聪明，在建立婚姻家庭方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谢谢你参与祷告的服事，但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能够讨主喜悦。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